开始啊，上个礼拜我们是讲到这个地方，等一下把这个拿掉，好了，可以了。上礼拜我们是讲到这个地方，就是瘦身婆啊，如果你们还记得就是这个法老就想用一个不是很光彩的方式啊，他前面他是给他们添加很多的这些工作但发现没有奏效啊，就是他们的人口一样的增加因为他们主要害怕的是人口所以呢他就想了一个方式呢就是找了希伯来人的这个接生婆就是吩咐他们啦，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收买但应该是吩咐他们就是在生产的时候就直接把一切的男婴给消灭了给杀害只是存留这个女婴那么圣经就说这瘦身婆没有按照法老的要求去做因为圣经说他们是敬畏神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人呢就是这个希伯来人呢其实是上帝的子民是亚伯拉罕的后代所以他们一方面不愿意去害自己的民族了但另一方面呢也是他们就是相信他们的民族不是一般的民族他是上帝有恩约的一个民族所以呢他就拒绝了做这样的事情那么过了一段时间圣经就说法老就发现这个婴孩异样的多就是以色列的人口没有减少就找了这两个瘦身婆来问就责备他们为什么没有按照他的这个吩咐去做连这个瘦身婆虽然是敬畏上帝但是圣经也说他们就说了一个谎言其实也没有必要这谎言谁都骗不了但就是说了一些东西啦就给了一个借口就是说他们来不及啦因为这孩子都蹦出来了他说还没到就生了生了就没办法啦就几乎每个都这样法老也没话讲因为法老找他们的嘛所以法老也没有办法就是公开的把他们处决什么因为毕竟这事情是暗地里做的法老就没有再追究这个瘦身婆了好那我们上次就停在这里那我们就讨论了这件事就是到底瘦身婆他们敬畏神是对的但是他们撒谎呢有没有贡献这是一个课题了那经文一章二十节说神后代瘦身婆以色列人多起来极其强盛你说好啊讲骗话能够让神的子民强盛这个骗话是好的所以有时候我们可以讲一些骗话如果可以带来好处我们就讲骗话是这样吗这个谎言有那么大的力量能够让这么多的人OK 就是以色列人能够繁荣能够就是增加人口是谎言本身呢还是上帝绕过了这个谎言继续做他要做的事以色列人的人口多其实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讲的绝对不是偶然的不是因为以色列人生孩子像生兔子这样一打一打的生不是你看圣经是上帝跟亚伯拉罕说的他说去的时候就一家人七十但是出来的时候呢上帝要让他成为一个国短短的时间就一两百年就要成为一个国这个是上帝的这个标志神迹的标志所以就算有法老没法老有瘦身婆没瘦身婆呢 这个事情一定会成的，因为是上帝的旨意嘛。人当中就介入了法老这件事，人就要显出啊这个世人的一个拦阻，上帝的得胜嘛。那法老根本没办法做什么啊，因为是上帝要做的。那又加了一个，现在两个希伯来的收生婆啊，人加了这个两个希伯来收生婆呢，其实也是要显出上帝要做的事嘛。OK， 现在第三，这两个收生婆撒了谎啊，就是他们没有做正的，他们做反的事情的时候，那么能够有什么贡献吗？当然，我们如果这样子看呢，世界人不是这样看了啊，我们基督徒要这样看，我们看到源头，我们就知道呢，就算这个妇人，这两个这个收生婆讲真话，事情仍然还是这样的 ，OK， 他们能够存活下来，或是他们最后没有伤害到以色列的百姓呢，根本不是他们的谎言。OK， 就是他们就算讲真话，或是说他们真的把以色列的婴孩杀了，也不见得能够减少他们的人数。也不见得他们不会被法老所迫害，对吧？就是这个前提，上帝的旨意啊。我们人很多时候是看事情的逻辑关系这里是义，那里是义义加义等于二，是这样的。我们不知道本来呢就是二我们以为呢是因为我们的义加义，它才是等于二。那有一些事情上帝没有跟我们说，但是有一些呢上帝一早就先说了那么呢我们就应该就是在整个过程里头呢去参与就是上帝的作为嘛让他的荣耀能够透过我们这些有限的人呢，因为他让我们参与能够显得更加的明显就是能够彰显呢更加的辉煌。这主要是这个目的是主要的所以回来这里呢这里说收生婆敬畏上帝这个是一个好的一个榜样因为的确那时没有太多人还愿意这样做今天我们等一下要看的连呢摩西的父母呢也不敢这样做竟然这两个女人敢这样做，的确是很难得就是他可以坚持也不害怕违背这个法老的命令。但是这个坚持呢总是不会太持久嘛是吧就是当他第二次被叫回去问话的时候呢很明显这两个妇女的坚持就失败了他们的胆怯就胜过了他们。但虽然如此呢其实上帝还是绕过了他们这样当然我们不可以以这个为做榜样说我们可以讲100次真话偶尔一两次撒谎是没关系我们不能举这个例子我们只能够说上帝体贴这两个妇女是因为他们活在那个时代的确也没有先知也没人教导他们就是记得一件事就是祖宗告诉他们我们是另外一个地方来的有一天我们要回去就是这样而已这个神叫做耶和华你的祖宗叫亚伯拉罕其他呢其他你的爸爸怎么做就跟爸爸怎么做当然爸爸是跟爸爸的爸爸再跟爸爸就意思说他们的神生活习惯行为举止呢是从雅各那里就是雅各纯敬畏的心他生活的方式连孩子就这样一代一代这样学着做了 OK 但不是每一个人都学得很好了你也看雅各的家犹大也做了一些不该做的事流便利未也显出他们的亏欠犹大是第四 大哥是刘辩，刘辩就去抢了他爸爸的妾啊，啊，那西面跟聂卫是老二跟老三呢，去杀了人，而且杀了全城呢，这个过分了啊。啊，老四呢就是犹大去跟他的媳妇生了孩子，啊，其他就不讲了 ，OK。所以你要知道说，他虽然有一个榜样，但是因为没有律法啊，没有写出来的律法，的确不会很怎么说呢，很严谨 ，OK。啊，这样的情况呢，应该是很松散的啊，但最少。我们还看见这两个妇女啊，他们的专业也不是研究神的话，他们就是帮人家生孩子的啊，帮就是护士之类的啊，接生婆，他们还有这一份的信心算是难得了 ,OK, 所以我们只可以说在这个情况啊，上帝体恤了他们啊，没有追究他们的这个错误啊，啊，而是上帝就赐福了他们，做对的事情。OK, 所以我们还是要说，按今天啊，我们基督徒如果都明白圣经什么的啊，我们都在教会很长时间了，我们就不可能再拿这个理由了，啊，我们就不可能因为讲真话会亏损啊，因为做对的事情会这样会那样有代价，然后我们就收生婆也讲劝话，所以我们也讲劝话，就绝对不应该了啊，因为谎言，试图用谎言呢来保护自己，其实是一个很大的亵渎，因为上帝是真理啊，如果我们用谎言，就谎言其实是一个假神啊，就是说你制造一个神，一个保护神呢，是来取代上帝的，或是说他比上帝更有能力啊，这个是不被允许的啊，意思说如果我们撒一个谎啊，为了得保护呢，难道你忘记了真正保护你的是上帝吗？对吧？为什么你需要产生一个假神叫做谎言呢，你以他为依靠取代上帝呢啊，这个是对神的真实的质疑嘛？啊，也对上帝的信实啊的一个不信啊，这个是不应该的啊。所以基督徒应该就是凭圣灵感动啊。当然啊，有时一些的方式呢，啊，圣经叫做灵巧像蛇啊，驯良像鸽的。当然，灵巧像蛇没这样讲偏话。灵巧像蛇呢，就是有时候你看主耶稣他回答一些问题的时候啊，主耶稣呢他没有直接回答啊，不好意思，今天有点过敏啊，主耶稣没有直接回答这些啊，就是坏人啊对他的试探，对不对啊，主耶稣有时呢他避开，或是他用不同的方式回答了啊，使到这些人没有办法抓他的把柄，这叫智慧啊，这叫圣灵给的智慧，这叫圣灵在你心里啊教导你怎么回答 ，OK。但是你没有在任何一个时刻呢，看见主耶稣用所谓这种叫做灰色的谎言哈，或是善意的谎言啊，试图来回答人，或是来保护自己，是吧？啊，所以。我们也不应该以为啊自己因为是站在正义的一边啊，是为人好的一边，所以呢我们就觉得什么话都敢讲啊，我们每一句话都应该是把荣耀归给神，就是把真实的这个光荣啊归咎于上帝 ,OK?不应该还有其他的功能啊，每次说话什么什么哈，假设的东西不要讲太多啊，不真实的也不需要去散播啊，不知道的就当作不知道啊，别装着知道，就是 真的东西呢其实不多的，所以人说话也不会太多的，讲话很多的人呢其实常常讲一些他不知道的东西，是吧？我特别有心得啊，当然我自己也要小心啊，我也常一开口就讲话。哎，我在法国生活那么多年啊，意大利应该也是啊，意大利也是讲个不停了。其实你如果注意听他们讲话呢，十句里面九句有的时候是没有必要的，他们就是扯啊扯啊扯啊扯啊，啊有的是的不是的编故事啊，意大利人特会讲故事啊，法国人呢就很喜欢狡辩，就很喜欢辩论。其实一个事情是很简单的，事实就是这样罢了，一还是二这样子，但是他们就是要扯一个小时啊，把各样猜测啊，有的根本就是我们说乱七八糟的东西啊，都要讲一趟啊，都要说一下啊，都要耗一点时间这样。哎，实际上真的有价值的开会可能就五分钟，但是会议是开不完的呢，我每天几乎都是开不完的会啊，一下这个会一下这个会啊，啊临时有人说啊可以不可以上来开这个会啊，啊我们需要你帮忙啊，上每天就是听啊讲故事啊，是吧？有时我忍不住我就插一句了，因为我讲英文的嘛，啊他们法语呱呱叫的，或者说我讲一句英文的，我一讲啊我说就是这样了，好啊 ,OK, 拜拜啊，好啊，就是这样了啊，事情没有那么多你们的所谓啊故事性的东西。OK, 所以人应该把自己放在真实的里面，那你就开始会谦卑，因为其实你知道的东西不多嘛，你真的不是听回来的哈。啊你说啊习近平很贪钱，你听回来的，你看到吗？啊、哦、我听啊，我看谁讲的，我看报纸讲啊，你管啊，那报纸也没讲是哪里的呀。你真的看到那笔账吗？有吗？有看到吗？而且你数过那些钞票啊？没有，是不是？是吧？啊，为什么你要讲？啊，人家被神定罪，你要跟着去吗？对吧？满天飞啊啊，特朗普啊，有什么什么什么？你看过吗？没有，也不知道。啊啊，几年几年要打仗，你知道吗？也不知道，连军人都不是。他好像什么都懂啊，什么坦克什么都数得出来，不关我们的事啦，对不对？因为我们的嘴巴真的不能够讲虚假的或是半虚假的类似虚假的都不行啊。我不是说大家啦啊，我说我自己也有这种问题啊，就是说如果你看看新闻看多了啊，或是说你跟人家讨论东西多了，的确有时候想象跟真实不大分得清楚啊，因为有的东西你讲一百次之后，它变成真的了，所以回到这里呢，就是除了这个苏生婆啊，为了好处，为了人的好处，为了自己的性命得到保全，他讲了骗话啊，他撒了谎啊，但并不是说上帝没有追究，就是他们做对了。OK, 上帝没有追究。是因为上帝越过了他们，因为他们在一个很可怜的处境啊，远远比我们都糟糕啊，所以上帝才越过他们。但是如果我们今天有圣经读啊，有道可听啊，但我们还让自己这么就是那么肤浅的话呢，其实上帝会审判我们，会管教我们啊，因为每一次撒谎或是说不真实的话呢，其实是我们亵渎了他啊，就在真实者的面前我们是亵渎了他，不容易啊啊，的确是我们这个时代是充满着谎言的啊，所以有时根本分不清楚啊，然后我们就要更加警惕啊我们的言语了啊。好了，下一节21节呢，他就交代前面所说的啊，就是以色列人呢人就多起来啊，他说苏生婆因为敬畏神，神便叫他们成立家室。那一般华人的解经呢，当然有的也比较正确了啊，但是我从小听的都是说苏生婆因为敬畏神，所以上帝让他们结婚生孩子。那你要看原文啊，这个他们呢不是指苏生婆，这他们是以色列人啊， 你们明白吗？这个他们，我在说哈，第一，这个收生婆不可能是不结婚的，他如果他不结婚，他没有办法去做人家的护士，因为他没有生过孩子。OK， 所以他已经有，应该是有家的啊，可能也很多孩子了啊，很有经验的啊，一个护士嘛，收生婆。OK， 连第二呢，这里说神便叫他成立家室，不是讲这两个女人啊，本来呢找不到老公，现在呢啊、哦、终于找到老公了，上帝给他们一个，没有年轻到这样啊，你以为像今天的小护士这样跑来跑去啊？古代的这些收生婆都可能六七十岁的了，七八十岁，就他们是专做这种事情的嘛，好吧？人主要就是二十一节呢，它是重复了二十节前面我们看的那个经文，就是说上帝让以色列人继续繁多，所以二十一节又在说上帝使他们能够成立家室，意思说让这些男孩没有被杀死嘛，啊，他们就活下来，因为他们长大了，他们就成立家庭，啊，就解释了，啊，为什么人口可以一直多起来，意思说上帝，就成就了啊，他的预言，但同时呢，也就是因为收生婆，敬畏上帝嘛，啊，连上帝就让收生婆的敬畏参与了。以色列人这个人口的繁多啊的这个神迹，越过了他们的谎言啊，暂时没有追究他们的软弱，是这个意思，好啊啊，所以以后如果你要讲跟孩子讲儿童主日学啊什么啊，记得啊去查一下啊，那就是不要说这是收生婆结婚了啊啊，要说的是正确的啊，就是他的本来的意思不是指他们。好吗？好了，这个事情啊就过了。那法老呢？法老有没有就因此而就放弃呢？没有啊。二十二节就是说，法老吩咐他的民众说：“以色列人所生的男孩，你们都要丢在河里；一切的女孩，你们要存留他的性命。”啊。我上一次是不是啊？对，上一次啊，在现场的时候我有交代了，为什么法老光杀男生不杀女生？说重男轻啊，对，学群问的啊，学群说为什么重男轻女嘛啊？哎，他说哥，重男轻女就要反过来杀女生，因为以前在国内啊，一胎制的时候是留男生不留女生嘛。啊，当然啊，这是东方嘛，那这法老是西方人嘛，是吧？他们是重女轻男。不是啊，完全没有关系的，不一样啊，那不是一台字。这里讲呢，留女生杀男生呢，是主要的原因。法老，等一下你后面看了、啊、更奇妙啊，就其实法老的想法跟我们现在的人不一样啊，他不是种族仇恨。我们现在的观念就是呢，啊，恨一个民族就杀光光这样，其实法老没有恨。就恨恶这个民族，因为这个民族没有伤害他们。法老是害怕，一开始就说了，他怕他们多人，所以他一心呢就是要减少他的人口而已，或是说，让他们呢，就算人很多 ，OK， 但是他们不要走，因为法老很怕他们人多又走掉，埃及就崩溃了啊，就垮了。对，所以他说就算你人很多，你不要走，你不记得你是谁，你做了埃及人啊，这个没问题啊，我们埃及人口多是好事啊，所以他其实没有要灭这个以色列人，如果要灭他们就把大人杀了，那小孩肯定活不了，很简单嘛，对不对？他不要，他要他们干活，要做工的人，因为埃及人不做工的嘛，耕种的养牛养羊的都叫他们做 OK， 所以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让男生不在，小孩不在呢，就是让他们的这个信仰啊，就是相信自己是那一边的人，是迦南地啊，就是这个应许之地的人，是亚伯拉罕的后代的这些男生呢，不存在了，因为都被杀死了。连女生呢，女生你讲你是应许之地没用，为什么？ 你后来没人嫁，你就得嫁给埃及人，你不可能跟埃及老公说啊老公啊，我是那边的人，你跟我去啊。埃及老公说，我不管你啊，你嫁给我你就是埃及人啊，你生孩子就是埃及人，你别给我带回去啊，是吧？所以如果以色列人的女儿后来没男生了，因为都杀死了，就嫁到当地的，或是说在远东的地方啊，你可以说旁边的古实人啊还是什么，连他们就不会回去了，对不对？只要有一代的人开始嫁给外邦人呢，连他们下一代就没有了，就是这样简单，是吧？当然上帝有神迹还是可以了啊，但是你要知道这是这么严重的啊。如果你今天不好好教你的孩子信仰，他去娶一个不信的，或是他去嫁一个不信，只需要一代，你的家就没有信徒了。因为人是倾向外面的，不是倾向里面的。倾向里面，你要围墙啊，围栏杆啊，你要做尽一切，才能够稍微啊，让你的孩子的下一代啊，留在一个正规的信仰的里面。也不保证他爬出去啊，他也可能要爬出去。OK， 如果你完全不围栏杆，也不教，让他自由恋爱、自由找朋友啊，就是信仰是啊，爱情第一啊，信仰第二，还是工作第一先呢？信仰排最后。只需要一代人，不管你前面有几个牧师啊，你爷爷是传道人啊，你的祖父是宣教士，随便你讲啊，我可以告诉你。我亲眼看的一代就够了，只要一代一断，下一代呢就完全不认识了。你不能想象你的女婿如果是不信神的，他从小会影响他的孩子去读圣经，不会的，对吧？他顶多不是跟你说啊，你去哈，我帮你顾，通常都是这一招，他当你顾，他不会帮你顾，他带你的孩子在礼拜天的时候去打球，在礼拜天的时候去做运动，他用世俗的活动取代了敬拜。连你在孩子长大之后呢，他的头脑里面呢，这个时间有别的事情做，他就没有从小一个观念，主日是敬拜神的。因为他父亲呢也不是什么恶意啊，就打发时间嘛啊，带他们去爬山啊，去学数学啊，去补习啊，去这个做这个做那个。你长大之后呢，你就没有办法跟他说，哎，礼拜天要放下一切，要来教会，没了。一代人不敬拜上帝呢，他的孙也不会做，曾孙也不会做，直到有一天，可能啊，上帝介入了。连他还有人会回到教会会信主，但可能这已经是三四代了。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啊，说凡恨我的啊，我必追讨他的罪，继父至子，直到三四代，就是一断要断三四代的人呢、啊。就上帝暂时不介入呢，人就是一直偏离，可能到了第四代。上帝可怜你的家，他在介入的，所以后果不简单的，不是小事。你只是给了你孩子一些的娱乐，可能也给了他的一些补习啊，可能呢、啊、从小学会打乒乓啊，中国人最喜欢的啊，就什么打乒乓啦、啊、学数学啦、啊、什么，好了，给你了哈 拿过几个奖牌，那赔上了什么？赔上了他一代、两代、三代、四代。的信仰值得吗？去教会也不见得读不起书哈、我们都在教会长大，也不见得什么都不及格，就是因为礼拜天去教会就考试全部拿红的，也没有，对吧？所以其实换起来是根本没得到任何东西，但是却亏了世代或是更多 的后代的信仰，所以不是好玩的啊。法老呢就是抓着这个痛点，他要以色列人完全忘记耶和华呢，他就只要一代，所以他跟苏神婆说，你就帮我做一次就够了， OK， 只要这一代的男生你解决掉，下一代呢，我就担保他们不会再提这个事，这些老的不会走的啊，他对他来说，他们就是固定在埃及，但是呢，他们的后代已经不记得了，这就够了，是吗？那你说他杀了男生，等一下我们再看一个例子呢，你会更明白，其实他也不是恨男生而已，因为有一个人就是摩西啊，他后来不是被法老的女儿收为儿子吗？你们也读过这个记载是不是？那我们可能都是看电影看多了啊，就是这个摩西传啊，就是在电影上是好莱坞拍的嘛啊，那你就有一个印象呢，这个公主呢是偷偷摸摸的啊，偷偷的收了摩西啊，但是又不小心把这个希伯来人的一件围巾啊，一个布留着了，连最后呢就泄露这个秘密啊，就让人知道原来摩西是犹太人，是希伯来人啊，搞到很糟糕啊，法老要杀他什么什么，这是电影啊，那你知道实质情况根本不需要是这样，因为法老呢他都不介意嘛，你看摩西进来埃及了，他做了埃及人，法老不几高兴，生什么气啊，法老跟他女儿说你真厉害啊，啊，把一个仇敌变成一个朋友真厉害，因为他女儿真的是收了一个就是他们害怕的人嘛，是吧，人竟然呢把摩西收进来做了埃及人，成为了他们的帮助嘛，法老还生他女儿气吗？不会，是吧，他多几希望每一个希伯来人都进来做埃及人啊，帮他们发展，帮他们打仗，不要再回去了啊，就好了嘛。只是以色列人不要，以色列人老住在那里，跟自己的人结婚也不理他们，因为他们的祖宗这样子吩咐他们的。你们明白吗？他跟我们今天的种族歧视、什么种族清洗啊，没有关系的，他不是这一类的。OK， 他就是很单纯，就是为了巩固他的帝国。啊，就是不希望有这种国度不稳定的情况，可以吗？啊，你要另外一个也是很真实的一面，就是埃及人是中东人，这希伯来人也是中东人，看来是一样的。你是看电影看多了，就总觉得埃及人呢总是把自己化妆化成一只猫这样，对不对啊，总是把自己戴一个头盔戴到好像一个骆驼这样啊，总之他们放很多装饰，对不对，诶，我们印象就觉得说哦，埃及人都是长得怪怪的，有点像外星人，连其他人都是好像长得比较正常，他们都是同一个区域的人来的，肤色一样，除了语言不同啊，肤色一样的。 OK， 你说外表一看没什么区别，好像你说以色列人跟巴勒斯坦人，你分得开吗？你说哦，这个以色列人都是白的，什么没有，中东人来的，白的是住美国住久了才白的，他们皮肤是一样的啊，一个人长得特别好看啊，中东人不好，一样的，信我啦，一样的。你在欧洲到处都看到，没有区别的，是吧？所以他不像我们今天哦，歧视黑人什么，你还是因为肤色的啊，人家歧视东方人，因为我们是黄种人，是白种人，看得出来，但是根本看不出来，你不讲人家都不管你。好了，不多说了啊，所以你明白这里说把男生都丢到河里呢，这是法老一种，你可以说是怎么讲呢，就是发狂了，发狂的做法哈，因为他发现他的诡计，他想暗做的都不成呢，暗暗给他们加工啊，给他们做苦工没用啊，收买收生婆来杀孩子也没用啊，气起来说啊，你给我全，其实他这样子做是很丢脸的嘛，对不对？因为不合乎他们的那种这种社会的文化啊，他们是包容啊。宽大，埃及是以这一种为文明世界的啊，就是收留每个地方啊，反正逃难的都可以到埃及去 啊，所以你们也知道为什么古代每次一有饥荒大家往埃及跑，对不对？为什么以色列每次打仗都想跑去埃及？因为埃及是很宽大的，你哪里受苦你就来啊，你拜什么神都可以来啊，没关系，都可以来，都可以来，因为他们很富裕嘛，有点像今天的美国这样啊，但啊，现在特朗普不一样了 啊，所以呢，当时呢，法老的这个举动呢，就有点反常啊，但我相信他是没有办法再顾忌他的面子了。所以他就下了这个命令啊，就是要把小孩开始啊，就从母亲的手中把他抢走，就直接扔到河里。不是为了让他们学游泳啊，没有什么好心啊。其实扔到河里的意思就是把他杀的意思。OK， 就不一定扔到河啊，你们要明白这个用语啊。因为尼罗河是他们的神啊。就埃及人啊，埃及人的神啊，也是他们各种供应就得供应的这种渠道。OK， 所以把孩子丢进河里面呢，其实有一点宗教意味，连同时呢也不实际嘛，啊，你很多船的嘛，走来走去，那河又不是没人管的啊，是各个用途的。灌溉的，你种田，突然间有一个婴孩的尸体跑过来，你还受得了吗？不是啦，总之就是丢到河里，就是让他死的意思。拿去喂狮子，拿去喂鳄鱼啊，因为反正很多动物在河边了。OK， 所以总之他就下了一个很不人道的、很不合乎啊就人道的一个命令了。OK， 所以我们看出人都是有这个虚假啊，我们在欧洲住久了啊，我们大概已经习惯了，我们觉得啊，这种啊人道主义啊，好像是理所当然的，是吧？因为欧洲是这样的嘛，对不对？啊，我们帮助你，我们永远站在你旁边。啊，你有什么事你要多少你再讲，你要多长时间都没问题，我们都站在你旁边啊，4年之后我就忘记你啦啊，就是这样啊。我们可能忘记了，其实人的本性没有变过的啊。意大利人、法国人、瑞士人不是因为他们住在这里吃葡萄吃多了他们善良啊。就是我们中国人特别坏。啊，国内的哈，从政府坏到农民啊，都是坏人。不是的 ，OK， 只是环境而已。人的本性是一样的，你想的他也想，你能做的他也能够做。OK， 如果人会完全没有顾忌面子去做恶事呢，其实是因为上帝松绑了，就是上帝放弃。丢弃的人，所以上帝把恩典收回，这些人呢，他的邪恶就没有约束的把他流露出来，所以他们敢一村一村的杀害啊，说有一些叛军啊在非洲，你不敢想象啊，就是你在欧洲啊，你害一个人呢，要审判你审个一两年啊，连给你。给你登报纸啊，给你大字报啊，啊，给就是很大件事的。你在欧洲那些叛军呢、啊，那些我不知道是叛军还是流氓啊，他们可以一个村一个村的这样子杀人的，对，杀完就烧，没人追究就过了。你不知道过了多少年之后呢，才有人告他们是什么人类罪啊，什么什么这样的。所以你就很难想象说这么人会坏成这个样子。当你看到有人这样的时候，你要知道这就是人性，这就是亚当。你不会去杀一条村的人，为什么？因为上帝约束你，不是因为你特别好。如果上帝一松绑，我们都做一样的事，因为我们有同样的本性，好吗？啊，所以这里呢，法老的这种我们说好像疯狂的作为啊，精神错乱的这种人呢、啊，实际上呢，他要正常，他也很正常的；他要聪明，他比瑞士人还聪明， 啊，他要礼貌，他比法国人还礼貌，他要可能呢，我们说意大利人比较浪漫，他比意大利人都浪漫，但是他要野蛮，他比谁都野蛮，因为这是本性，可以吗？所以今天你慢慢看到，当世界的局势紧张，人的利益被剥夺的时候呢，你就开始看见，其实人不是很看重，这种的所谓社会主义了，对吧？不是很看重要去帮助人或是宽容，没有了啊，只有政客还在那边假装啊，每天讲就讲道理啊。你看他们的选民开始倾向极右啊，就是开始倾向这种民粹主义啊。为什么呢？因为这其实是人的本性来的。当我受损的时候，我为什么要帮你？就是这样啊，只有政府还会说啊，受损的时候还要帮，这是政府讲的啊。其实百姓说 no 不要，所以这一种他都这种就是反对的声音啊，他都成为一个合法性的，因为他的人数越来越多，越来越多，他就变成合法的啊。你很惊叹，你觉得啊，为什么欧洲人会变？没有变，以前是暗地捉啊，暗就是私下捉，没有做触念啊，因为要面子嘛。现在呢，不需要顾的时候就做出来了，就是谁？这是太远了啊！圆明园事件啊，八国联军是哪八个国啊？啊，难道是马来西亚、印尼跟泰国、越南吗？不是，八国联军是哪八个国？你们都记得，谁拿着枪炮进来的？你也记得，有礼貌吗？没有，谁把鸦片送进来？你们也记得啊。那几十字军东征更可怜了，把上帝的名摆出来，摆明就是抢，就是抢啊，就抢这些回教国的东西啊，抢回那些。阿里斯多德的东西啊，抢回那些文明的东西，但是以上帝的名义啊，你觉得他们真的在意耶路撒冷吗？我才不信啊！如果耶路撒冷是教皇在意的，他今天还会在那边吵巴勒斯坦的问题吗？啊，就在天主教最兴盛的时候就铲平了，对吧？不在意。是筹码，是跟回教伊斯兰教的一个筹码利益嘛，从来都是这样的。当然东方的历史也很糟糕了，我也不多说了 这最少这些大家都知道了，不是讲阴谋论了。所以你看到法老的问题呢，你大概也可以连贯一下啊，就是说这种是上帝要审判的一个迹象啊，就把它交给撒旦啊，撒旦就尽一切的能力哈，去试探他，去刺激他啊，让他的邪恶能够表现出来。OK 啊，那么当上帝这样子做的时候，好像对以色列很不公平啊，但其实并不是啊。当法老很残忍的对待以色列的时候，其实上帝还在保护以色列人。其实就是上帝透过这个方式来彰显他对他子民的爱，就是他本来一直爱他们，保护他们，他们不知道啊。现在呢，是有了危险的情况，上帝的爱跟保护就显得更加的清楚了，可以吗？啊，好，我时间差不多，我再讲一阵啊，我希望能够进入第二章啊。第一章完了，那第二章呢，就开始交代一个家庭。我们来读哈，一到三节，他说有一个利未家的人娶了一个利未尼使为妻，那女人怀孕生一个儿子，见他俊美，就藏了他三个月，后来不能再藏，就娶了一个蒲草箱，涂上石器和石油，将孩子放在里头，把箱子搁在河边的芦苇中啊。这是讲到摩西了啊。然后这是摩西写自己的，但是肯定是他妈跟他说的，他还没出生啊。然后就说他出生
是怎么开始的哈？他是在这个要杀害男婴的这个命令之后出生的。OK， 他有一个哥哥，有一个姐姐啊，哥哥是亚伦啊，亚伦大他三岁啊，这里没讲，后面有讲啊，你们以后读的时候会读到。然后他姐姐叫米利安啊，所以摩西应该是最小的。好，然后这里说摩西的背景是利未人啊，所以摩西的家。是后来哈、是祭司的家族啊，这里还没开始啊，因为律法还没开始，但是他是属利未家族的，后来利未家族不是被上帝分别出来啊，就专侍奉他们，所以摩西的家族亚伦是大祭司哈、他的家族就是做圣殿工作的。 OK， 这是他的背景，所以这个支派呢，他是比别的支派比较严肃一点啊，意思说他们的祖宗利未是凶悍了啊，曾经杀过人，但是利未人呢应该是比较保守的、所以上帝选他们了啊，上帝说我选利未人专侍奉我，是因为可能比起了其他支派呢，利未支派还算是比较单纯啊。然后他就举了一个例子，摩西的爸爸呢他没有娶另外的支派的人 他不是娶这里的意思说娶了利未人为妻啊，就是利未人很多的啊，也不是说只是娶隔壁的什么啊，当然是同一个祖宗出来的没错啊，但是呢他们还是让他们的血统还是保留在利未的这个群里面啊，这个族群里面。OK， 所以这是第一个特点呢、他为了就是保存一个信仰啊，就是希望不会掺杂这个其他比较松的支派啊，或是外邦人。OK， 他就保留在一个最最保险的一个范围之内。然后我们后面也知道啊，摩西其实是娶了他的爸爸的。妹妹啊，怎么讲呢？摩西是娶了自己的姑姑啊，这当然也不对啊，这是我们说这是越过了一个伦理的界限了、意思说，你们知道我们有时说人家乱伦啊，其实不是说，怎么讲呢？乱伦不是什么表哥跟表妹结婚啊，其实这个是同一代的人 ，OK。其实表哥表妹结婚还不叫乱伦啊 ，OK， 你们也知道了啊。乱伦是破坏伦理，意思说你跟上一代的，或是你跟下一代的，你跟你的姑姑结婚呢，以后你孩子要怎么叫他？叫他妈，还是叫他姑婆？因为他两个，因为他的身份是，你只要破坏了这个线啊，就是。你如果是表哥堂哥堂姐，这是同一代，你生了孩子呢其实还是可以啊，他们还是爷爷还叫爷爷，阿姨叫阿姨，这没错啊，但是如果你一跳上去呢，人家都不怎么叫你了，你本来是侄子，因为娶了姑姑你变成姑丈去了，你明白吗？你爸不能叫你儿子啊，因为你是他妹妹的丈夫啊，怎么叫？所以圣经禁止这种东西啊，或是说，父辈的去娶他的侄子辈的，也不允许啊！你搞到你的妻子还比你自己的女儿还老啊，还年轻，怎么叫啊？那个你的女儿怎么叫他妈呢？都不可能啊！今天世界乱七八糟的事了，没错了啊！但是你要知道，圣经说的不准，就是破坏这个伦理，是指这个 ，OK。但至亲呢上帝也不允许了啊！好了，不多说了，总之呢，摩西的家族有一点不完美的，那基于什么原因，为什么他去娶他的姑姑呢？圣经没讲啊，什么？但是摩西自己写出来，我想当时是一个如果是他不是被上帝感动，没有人要写这个东西的，因为他没有必要啊揭他爸的疮疤，但是摩西还是清清楚，因为他要交代他的 他的家族，他的族谱嘛，他是从哪里来的，所以他就必须把每一个名字都记载下来，所以他就交代了啊，他的母亲是谁，他说这样 OK 好了，这是题外话，不过交代以后会看到啊，下面啊，当啊他开始进入埃及啊第七章的时候，他就会讲这个事了。好，第六章结尾的时候他讲这个事啊。好，上帝呢就给摩西一个特点啊，这里也蛮有趣的啊，就是摩西出生的时候，上帝说他啊有俊美啊，连他父母就藏了他三个月。你不要字面理解啊，你说哇这父母真是的，好看的就留一下，不好看的哪去扔，也不是这个意思吧，对不对？因为俊美呢啊，除了只是外表啊，就是说啊眼睛特别漂亮啊，头发特别黑啊，除了这些之外啊啊，通常呢这个意思是指到他有一种启示的一种状态啊，就是有时候你在沙滩上面走啊，我举例啊，你在沙滩，你突然间你捡到一个石头，好吧，你就发觉这个石头跟别人不一样，你一看，哎，它颜色很特别，它就是有点不同，它的形态就是不一样，你就觉得它应该是有目的的，它不是这么多，就是千千万万石头在海边啊。你就觉得它不同，它可能是什么？那可能是原来可能就是秦始皇的钻戒啊，开玩笑了，不会跑到这边来了啊啊，可能是外星人的这什么什么，你随便你讲啊。总之呢，你就觉得它可能是外太空来的东西，它就特别，就是这个意思。就是摩西呢，他的长相很特别，特别到他父母呢想起了上帝的应许。就是他们可能头脑里面说，莫非那个拯救我们的就是他，因为他跟别的孩子长得不一样，他生出来就有点，我也不知道是鼻子是歪的还是怎么样，当然应该不是了啊，就是特别 OK。 所以圣经用俊美，但摩西讲自己俊美啊，应该我们说他不够谦卑啊，但这是事实了啊，他应该是有点特别，不是有点，是非常特别，所以他父母呢就愿意冒生命的危险留着他，没把他拿去丢在河里或是把他杀害，可以吗啊？那连这个我们捡到石头觉得很特别，我们想发财嘛，我们想去发现啊，这值多少钱了，这是我们贪心了啊。但是他父母不是把他儿子长得特别一种，是这种特别是啊，就是吸引了他们，想到他们的盼望，啊，如果你们一直在等啊一样的东西，啊，你很迫切的在等一样的东西，连你每一次看到一些特别的东西，你都会觉得，莫非就是他嘛？这是自然的嘛，对不对？啊，就如果你订了一个，你在网购啊，你买了一个你很喜欢的手机。啊，他说好，今天要来啊，你天天在等，你就不天天，你每个小时在等啊，只要有人开门，你都以为是邮局来的了啊，这就一直去看啊，猫走过你也觉得是邮局来啊，就可能连蚊子飞过你都以为是，总之你每一样都是你的盼望了，就是这样，因为你太迫切了，所以他们当时是太迫切了啊，有一点的非凡的表现呢，他们都希望。这个就是我们的拯救者，因为他们在等耶和华派人把他们救出去嘛。OK， 啊，所以其实我们也可以说是上帝对于他子民，因为信心不足啊的一个帮助吧，就用一些外在的吸引力来激发他们的盼望。其实他们不应该靠这些了，坦白说啊。上帝要救你，肯定也不是孩子长得特别好看，不应该是这样啊啊！但是没办法嘛，上帝讲了你也听不懂啊，就用一个你能够被吸引的东西来吸引你的注意力。OK， 好了，所以我们这里看回来，如果摩西的父母像我刚才说啊，他们不单纯啊，如果他们不单纯的话，上帝的荣耀呢， 怎么样彰显，他们其实也不会感觉到什么，对不对？因为当时是有生命的危险嘛，你存留这个孩子你们就一起死，不然你让这个孩子死你就可以存留，他选择就很明显，你违背法老全家宰，全家都杀，那么如果你愿意杀你的孩子呢，你全家就存留下来。你想一下，如果你心里面完全没有敬畏神的心，也没有盼望，你看到什么都好像看不见的了。但我们相信他的父母算是有对上帝有信心的人啊，可以吗？啊，所以上帝的这个约在他父母的心里还有一定的位置啊，所以他们初步的决定呢，就是冒生命危险要把他留下来，因为他是上帝赐给我们的拯救者，所以他们要把他留下来。 OK， 这是开头啊，但这也很特别了哈。连结果他还没完啊，连这里说三个月之后呢就不能藏了，什么意思呢？就是可能孩子开始闹了啊，还是说开始会走动啊什么啊，就引起人的注意了，所以呢他们之前的那种爱就慢慢消失了啊。为了逃避危险呢，他们最后还是决定放弃了这个孩子。所以这个后来的放弃呢，其实就显出很不应该了，是吗？就是摩西的父母啊，他本来应该继续带着盼望嘛，就是他们一开头有盼望，他们就应该继续带着盼望，也相信上帝最终会保护他们，也会保护孩子嘛，但是他跟那个收生婆差不多了啊，开始是对的，但是只要再多一点压力的时候就崩了，就不能站住了，所以他们就开始被恐惧所占据就忘记了他们被上帝吩咐的职责，就是不用讲很高啊，就是做父母而已，他们都放弃了做父母的职责，对吧？特别是他爸爸你们会看到后面整个过程里头他爸不见了，他爸还活着啊，因为他爸去世的时候摩西那时就是快回来了，他爸才去世的啊，所以他爸应该还活着那时候，但是呢整个事情呢是他妈妈在做，怎么预备啊总是他妈在做，因为感觉这是贾文的观察，贾文说他父亲应该是伤心到什么都不能做了，就躺在那里了他就说这个男人太不应该了，但从圣经的角度，弟兄是凡事都要做代表的没有借口把责任推给妻子的 OK 你让妻子承担你的责任，其实是吃力不讨好的啊，就是说你苦待他们，但又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本来上帝要用的是爸爸或是丈夫来做带领的，所以呢这个丈夫就为了害怕，就是害怕自己的生命啊，为了保护自己，就把他曾经被上帝感动的这个美貌忘记了这小孩的美貌把他留给这个野兽各种的危险就不愿意与孩子一起面对死亡其实这种软弱，特别是对男生对爸爸来说是不可原谅的就是对父亲来说，他放弃了做头，连把孩子推上去就是让孩子来承担责任这是很不应该的了我说的孩子是小的不是大的了这按照上帝创造的人的形象人是有这个尊严竟然被恐惧就是驱使到一点都没有这个尊严就是人的尊严就是人有上帝给的这个善良特别是父母上帝会给人里头有一个这个牧养孩子的心怀这是自然给的但是他们因为害怕就连这一点都丢弃了就不能够忠心的来照顾他们的这个曾经给他们有盼望的这个孩子 能简单我讲完就好啊，就是取了一个蒲草纸啊，涂上这个蒲草香，能涂上气啊什么，这些都是就是让它的这个箱子不会那么快沉到水底了啊，是这个意思。连这些都是他妈妈做的啊，连这个母亲做这些事情啊，也看出了上帝的恩典了啊。就是如果老爸老妈两个都崩溃啊，就完了啊，你也不可能指望哥跟姐姐去做啊。啊，可能米利安懂一点，但是还小啊，对，所以呢，妈妈还是有能力坚持做了啊，这个就是为这个婴孩啊，能够再稍微存活长一点，做一点事，就做了一个箱啊。其实这个不是用铁做的，也不是肯定会沉的啊，它只是慢一点而已。OK， 但最后呢，两个都失败了，因为他妈妈做完了，他妈妈就没有勇气继续保护他孩子。他叫谁？他叫他女儿，就是米利安被他妈吩咐呢，去看着这个草圃箱啊，其实是应该妈妈嘛，对吧？你叫个小女孩站在河边给鳄鱼吃掉，给坏人抓掉了，那怎么可能这样不负责任，对吧？你又不是把它放在公园里面玩。你叫他去到一个荒芜的地方，叫他而且还躲在一个地方看呢，可能呢摩西还没沉下去，他米利安都已经不在了，所以这个母亲也是软弱了，到最后哈，因为他也是害怕等一下被追究起来的时候他是大人了，如果是小女孩可能还没事啊，所以其实我们都要知道啊，你今天还能够爱孩子你还能够为他们做这做那的啊，那不是你的伟大，是上帝还把这个本分就是限制在你的里面。如果上帝没有帮我们，我们就可能是为了一餐，为了一顿饭，为了一个舒适，我们早就把这些都忘了，是不是？有多少人把自己孩子留在车里面最后死掉的，你们常看到，对不对？我都不知道这些父母大脑怎么想的，对吧？一个大热天把婴儿留在车里，自己跑进去买东西，我看买东西还不会太久啊，都不知道去什么地，可能去玩游戏还是聊天的嘛。最后孩子在车里太热嘛，就死掉。有多少留在家里后来出了意外？你说怎么可能会有人类会这样的？人类是很爱自己的。如果你今天可以常想到你的孩子，常爱护他们啊，为他们少睡一点，为他们少吃一点，为他们少玩一点呢，不是你的伟大。因为连摩西的父母呢最后都放弃了，是上帝爱你的孩子，所以他约束父母这个责任的心，让他们继续做，是这样而已，好吗？好了，我过重了哈，好，我就停在这里啊，我看一下，我们下礼拜还有一次啊，这个就讲到下，后来这个姐姐啊，这个米利安呢，她发现了很大的神迹啊，不过你们都听过了，不过下礼拜听我讲故事吧啊，下礼拜还有一次是第五个主日啊，我们就继续看这个律法书的背景。好吗？好，我们做一个祷告。天父上帝，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可以来看你在以色列的历史当中你的一个救赎的作为从一个最小的家庭开始你就吃下你的应许，也吃下你救恩的记号我们看到人在许多事上都一再的去反抗甚至我们一再的忘记，但是上帝你仍然是不忘记你恩惠的主你是常常透过你的作为你的话语来提醒你的子民也帮助他们来坚固他们的信心。主啊，你今天也是这样的来恩待我们当中的每一位主啊，你保守我们对你慈爱的信心不是不被摇动也不因为松懈就软弱而是能够在前面的道路更加的被坚强主啊，你给我们各样的考验目的 不是要摧毁我们的信心，而是要坚固我们的信心，主啊，叫我们看见这个价值，我们就更乐意的在考验的当中去体验你为我们保留那丰盛的慈爱去体验你为我们保留那丰盛的恩惠听我们的祷告，预备我们下午敬拜你的时间也预备我们有好的体力精神全心真诚的来朝见你的面，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了我就停这里我们下午再一起敬拜。OK， 谢谢再见。